花开种花家，新迎同新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天地迎春，万象更新，今夜我们都是种花的人，在这喜庆吉祥的除夕夜，在这姹紫嫣红的春光里，让我们播种下最美好的心愿和希望。万家灯火，开心过年，今夜我们同是回家的人。一句回家，道不尽游子归心似箭的心情，就让我们尽享家庭的温暖，重温团圆的喜悦。爆竹声声辞旧岁，江山万里迎春晖。在这中华民族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里，我给大家拜年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春天的大门前，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让我们深深的祝福，祝福我们的亲人幸福平安，岁岁年年。我们还要祝福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图，皆得所愿。春天的脚步声已经慢慢的走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刚才呢，浪费了大家一分半钟的时间，给大家送去一些新年的祝愿，希望大家龙年吉祥、平安、快乐、幸福，然后家人健康、事业顺利，继续听 Some Sense， 然后继续看电影，继续看剧，继续看书，继续听音乐，就是继续做有趣的事情。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就是2023影视片单红榜的下集最后一集了。那我们就先从上一集当中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完的 Netflix 的剧开始讲。我上集给大家分享了年度最佳 Netflix 电视剧的那一个剧，就是根据 Edgar Allan Poe改编的或者致敬的一个作品，叫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看完那个剧之后，我说这个是年度最佳 Netflix show， 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时隔不久我就遇到了这一部 Netflix 剧，我就没有办法很有底气的说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是2023 Netflix 的 best show， 就是很难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个剧呢，叫 Blue Eye Samurai， 中文名蓝眼武士，是我在11月14号看完的 Netflix 剧，我直接给了一颗五颗星，我太喜欢这个剧了。 Let December's light brighten a path to the men I seek. Guide my steps until I find themAnd kill them. Abijah Fowler. He was one of the four white men in Japan when I was born. One of them took my mother and made me a monster. You have murder in your eyes. He deserves to die. The samurai. I saw its eyes. It's not human.I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your demon. He'll come. He'll stand right here. And he will open your throat. Under the law, revenge is a luxury for men. Women must be practical.I've been a captive my whole life. If I die today, I die free. I'm on the path of revenge. There's no place on it for love, friendship, or weakness. Under your mask, you're not the killer you pretend to be. You're just angry. I said this samurai could not be stopped, but you wouldn't listen. Just a man. Let him come.
he's no man.
Blue Eye Samurai 它是一个 animation， 它是一个动画，一个动画剧，而且它更精确的说它是一个 adult animated action series， 就是它是一个成人动画，就是既有身体的裸露又有血腥又有 gore 的一个剧。对，所以它是一个 animation，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跟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不太能够做比较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两个在我心里都是属于23年我在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最好的两个作品，他们可以说并列第一这种感觉。如果你们也喜欢也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爱 Blue Eye Samurai 的话，有个好消息，就是他已经确定就是会续订第二季了，但是第二季什么时候出还不确定，就可能是今年或者明年，但是他已经确定会续订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反正个人是非常期待的，就我没有想到他会有第二季，因为我感觉第一季已经交代的差不多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很完美的一个剧，就它如果是一个 limited series 是我非常能够接受的，就它没有一个 cliffhanger。 cliffhanger 就是一个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结尾，这个剧本的结尾它给了你一些悬念，这个就是 cliffhanger， 就是总感觉它要拍下一部或者下一季这样。但是这一部剧我个人是觉得是一个还是结束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没有让我感觉他会续订下一集，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news， 我觉得是一个 good news。 我就给大家念一下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性和暴力的交叠共生，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关闭了面向西方世界的大门，但故事却伴随着金属摇滚乐徐徐展开，动作戏很有创意，很好看，叙事方式和剪辑是非常艺术的，彻头彻尾的女性主题选题，虽然不说教但依然很深入。这个是一个女性作品，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创意有想法，剧本非常好，然后剪辑的方式也是非常艺术，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看不懂，就是它非常能好懂的，但是他又用一种非常有风格的叙事方式在给你展开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动作片，它里面有很多的打斗的戏，然后打斗的过程非常的血腥，然后它的整个画风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画风。首先我不是一个就是很喜欢看 animation 的一个观众，就是我对 animation 就是我不会刻意的去找animation 看，但是就在去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我在刷 Netflix 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海报放在我的主页，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推 animation， 因为我平时其实不怎么看 animation 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给我推了，而且在我的主页上面，说明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作品跟我的 taste 比较相似，然后所以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就点开看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我简直是 binge watching 给他看完的。那他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日本的一个江户时代，也叫德川时代，在17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期间，有一个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女武士，但是大家都认为她是男人，就是她那种女扮男装花木兰那种感觉。除了是一个女人之外，她还有一个特点是她的父亲是一个白人，然后她的母亲是一个日本人，然后生下了她这样的一个混血儿。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背景是大家都很讨厌这种混血儿，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这种基督教白人进入了日本，在跟日本做生意啊，做反正就是做贸易的活动。然后呢，在整个这个政治环境下呢，日本当地的人很讨厌这种基督教徒，然后以及很讨厌基督教徒跟当地的日本人生下来的这种混血儿，就他们觉得这种混血儿是 monster， 就是把他们当做怪物去看待。所以呢，这个女主她从小到大是属于那种被人 被人看不起啊，被人欺负啊，被人 bully 的那种童年比较凄惨的孩子。然后他长大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女武士。他的整个剧，他的目的就是去找到那个他的父亲，因为他是被他母亲带大的，他的父亲就是消失了。然后他想要找到这个白人父亲，然后去杀掉他。这个是他的整个一个思维模式，然后是他整个这个目的，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面，现在还留在日本的白人只有四个，然后他要在这四个里面找他的父亲，然后杀掉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杀了三个了，现在就相当于只剩下一个白人需要他找他，他就是那种他也不知道谁究竟谁是他爸爸，然后他就是这个无差别的杀人，他只要杀掉这四个人，基本上就是心里才觉得自己已经杀掉了他的父亲，完成了他的目标。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呢，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 Tokugawa Shogunate 这个集团的手中。这个集团是什么？它是一个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这个军队它掌握的权力甚至比他们的 king 比他们的王室还要多。Tokugawa Shogunate，Shogun 就是一个将军，他相当于是 military dictator，就他是一个军事的独裁者，他是一个拥有集权的将军这样的一个形象，掌控整个国家。然后呢，以及还有日本的300个 regional daimyo，这个 daimyo 是什么？相当于是那种日本的既有土地又有钱财的那种封地的那种王，给他了一些地，然后呢，他们有地，然后所以才可以就是掌控他当时的权力，所以这个是当时江户时代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政治背景，就是主要是这个军事独裁者，以及还有这些拥有封地的这些相当于诸侯一样的感觉。除了还这个政治背景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包括经济的背景。首先，江户时代日本的整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但是呢，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它拥有非常严格的社会秩序，然后以及当时的人口非常的稳定，环境是非常和平的，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战争，然后以及这种非常民俗的一些娱乐活动开始兴起，比如说就是艺伎，就是像艺伎回忆录的那个 geisha，然后再是音乐，然后还有一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那种，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木偶戏 puppet，然后还有诗啊、文学啊，然后以及当时开始非常流行的这个 woodblock prints，就是日本的一种绘画的艺术、视觉艺术的一个创作方式，就是在这个木板上面去印刷木块印刷的那种画，然后呢，这个时代结束了之后，就是非常有名的明治维新时代，不再是军事独裁者、将军和这些封地的诸侯掌握权力，而是把这个权力就是重新交给了日本的皇室，所以这个是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呢，再讲一下为什么，也是就是这一点跟这个剧对于这个剧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一个 Christian problem，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基督教徒非常的排斥，就首先因为一开始来了很多这种基督教的传教士，然后他们就开始鼓吹这个日本人，让他们也信仰基督教。但是这样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他们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日本人，他们如果一个接一个的去加入这个教，那么他就会分散掉这个 military，就是当时这种军事独裁者的权力，就是他们就开始无法拥有集权。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确，他们是一个独裁的社会，是一个 dictatorship。那么他们就希望所有的民众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信仰，基督教传教士这样去传教，然后他们一个个的就是都被 convert 成了基督教徒的话，那么这个军事独裁者他就不再有那么大的权力 over 他的民众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徒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们其实已经 convert 成功了很多日本人，然后这些日本人他们因为也变成了基督教徒，所以他们也遭遇到了政治迫害。所以当时的政府他们并不是只针对于这种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所以这个是整个作品的大致的背景。那么除了他这个剧本我觉得很有意思，学到了很多，然后非常好看，情节非常抓人，动作戏非常的精彩很刺激之外，我非常喜欢他的剪辑和叙事的方式。他是通过好几条线去讲述整个故事。因为一开始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女武士，但是她的身份家庭背景是非常未知的，非常神秘的一个人物。然后她通过好几条故事线把她的成长背景啊，她之前的经历啊都说得非常清楚。那么她是首先是这个 present， 就是现在的这一条线主线是这样的，然后再有一些 flashback， 就在他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混血儿这样的身份这样的长相，被村里的其他孩子给 bully， 然后呢他的妈妈跟他一起住嘛，他们住的家也被一把火给烧没了，就逼着他要进行一个流亡然后一个复仇的这样的道路。再到后面几集他出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时间线的 flashback， 就是 flashback 到他曾经他是一个妻子，之前有一段婚姻，然后他在那一个婚姻里面呢，他被他的丈夫跟母亲都同时背叛了，所以又 flashback 到了那个时候，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当时是和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时间主线文本的角度上来说是比较平行的两条线，就他们同时都经历了一个至暗时刻，就是他们被背叛被抛弃然后被追杀，在这个死神面前的走了一遭。所以呢再到现在的这一条主线也是他在跟人打架，就是也感觉快打不过了，然后他就 flashback 到了他之前作为一个妻子的那一段婚姻当中，他遇到了他以为的那种人生挚爱，但是他就被抛弃了，然后最后他就是浴血奋战，就有点像涅槃重生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段故事线，是一个 puppet theater， 也跟我刚才说的就是在江户时代当时的日本他们非常流行这种木偶戏，然后这个时候他这个剧里面就出现了这种木偶戏的片段，讲的是一个人是怎么变成一个 unreal 的。 unreal 就是一个怨灵，一个 vengeful spirit， 日本人特别喜欢就是在影视啊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有这种怨灵，它是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角色一个形象，就是一般是一个女人，她在生前就是遭受到了非常残忍的对待，然后她在死后变成了一个想要复仇的怨灵，这个就是这个女武士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他就是在这一段当中他就交代了这个人是怎么从小孩子的童年时候一路成长到现在。那这个是在上一期节目里想讲但是没时间讲的一个 Netflix 的剧，非常非常好看，非常推荐给大家。然后呢下面要来讲一个电影，这个是一个2021年的电影，然后我给了它5颗星，它的英文名叫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它是一个日本的作品，中文名叫偶然与想象。
私がずっと先生を誘惑していたと気づいていますか？ 言うべきことを言わなかった自分に怒ってる。
なんでお前そうやっていつも俺を傷つけんの？
わかんない、好きだからかも。
俺たちの体の相性、唯一無二じゃん。
多分人違いじゃないかと。
そんなのあるわけない。
好きな人を傷つけ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
何にでも慣れたはずだったのに、気がつけば時間だけが経ってしまった。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跟 Drive My Car 是在同年上映的，但是它的反响或者它的这个知名度对比 Drive My Car 是非常，可能是因为 Drive My Car 那个风头太盛，导致大家就是经常会忽略掉同一年冰口龙介还有这样的一部另外的电影。我是在2021年那一年我看了 Drive My Car， 然后在 Some Sense有一期特别关于 Drive My Car 的一集节目，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当时也是没有看这个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电影院没有还是怎么样的，或者我就是选择没有去看。但是我在去年看了这个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我觉得比 Drive My Car好，然后我的评价是很喜欢作品里治愈心灵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来自于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连结。每一个故事都是淡淡的来，轻轻的走，好像什么也没留下，但就感觉多了一些面对生活的力量。这个电影的主题风格跟 Drive My Car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很像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就是他的作品表面没有什么情感的波动的，都感觉就是非常的平淡，但是它的内在内核非常的强大，就是它内核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力量在互相作用的，是一个非常 dynamic 的作品，但是它的表面平淡如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电影，很舒服看的。然后这个作品它是一个 romantic anthology film， 通过三个不一样的故事组成的一个电影，但他们的主题是一样的，就他们讲的是一样的内容，就有点像其他的 anthology 作品呢，比如说像Black Mirror 这种就是一个 anthology， 就是它的每一集都是没有关系的，它的角色不是重复的，它的故事不是延续的，但是它的主题是一致的，这个就是 anthology 的最好的例子。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都不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又感觉非常的贴近生活，就是他的这个情节，他的这个剧本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生活化，还是有非常多的有点像 fantasy 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还是有些时候还比较冷幽默啊，然后还是感觉很奇怪，但是呢他的这个内在想传达的讯息又是在生活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如果你还没有看 Drive My Car 和这个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然后你又想看一个冰口龙介的电影，但是你不知道是先看Drive My Car 还是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我就建议你先看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就是它是一个更加好消化，没有那么 depressing， 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 Wheels of Fortune Fantasy 是一个很好的冰口龙介的切入口。然后再讲一部电影《电锯惊魂十》 Saw X。
Of all the men to cheat, you pick John Kramer? John!
The cancer is still spreading. I'm afraid there's nothing else we can do. There is one person who might be able to help.
Our program is a two-pronged treatment outside Mexico City. The results have been stunning.
She saved my life.
You're in very good hands with us.
After that, what happens then?
Your whole life happens then. John Kramer.
According to these scans, the tumor was never removed.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Months, at best.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Hello, everyone. It's time to play a game. You all pretended to cure me, but what I have planned for each of you is very real.
Peace came upon me. No light, no sound.
The only thing I have not provided is your anesthetic. But trust me, you will want to remain alert. Out of all the men to cheat, you picked John Kramer?
Please, don't hesitate.
Place a big enough piece of your cerebral tissue into the glass enzyme tank. This will save your life. So sleep, silent take
care. This is not retribution, it's a reawakening.
Live or die, the choice is yours.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 Some Sense 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我对 Saw 对电锯惊魂这个系列电影的喜爱。就首先这是一个 franchise，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作品，然后它就是除了 Saw 啊，它有 Jigsaw 呀，还有很多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不同的电影，但是呢它都是关于一个共通的角色，叙事的风格也非常像，它里面的情节也非常相似，就这样的是一个 franchise film。 然后我觉得《电锯惊魂》是我唯一，我可以说我是他的 fan， 就这个 franchise 是我唯一喜欢的一个 franchise， 然后每一个作品我都看，在这个系列里面的每一个我都看过，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就有点像 fangirl， 就是电锯惊魂的 fangirl 这种感觉。他这个首先他选角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 Tobin Bell 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演员，他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就是他每一个这种细微的动作都是在表演，都是在塑造人物，都是在推进剧情，就是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演员。在这个 Saw X， 在这第十部里面他做了一些蜕变，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他不再像是前几部，虽然我说我是一个电锯惊魂的一个 fangirl， 但是我并不表示我喜欢他每一部作品，我非常承认他有几部是很烂很烂的，但是我觉得 Saw X 他把这个电锯惊魂原来的样子给抓回来一点，因为他还是做了一些创新跟新意在的，就是他没有说完全照搬以前的那种 formula， 我觉得他还是在往上面想要升华一些他的意义跟态度的。如果有熟悉电锯惊魂的友们应该知道，就是他之前都是他是自己选择这些玩家，游戏的玩家的吧，这些人他是非常有意的去把这些人召集起来抓起来，然后在这一部当中他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即兴的一时兴起的一种复仇的方法，因为他之前被确诊了癌症，然后他正在就是想办法要康复啊，他还是畏惧死亡啊，他想多活几年啊，在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个骗局，然后他要去进行一个复仇这样的举动，这个是一个剧本上的情节上的一个蜕变。然后另外一个蜕变是就是 John Kramer 这个主角，在前几部当中他是因为他对生命的一个极其的狂热的尊重，然后导致了他要做出这些一系列的死亡游戏，但是在这一部当中他从这种对生命的狂热尊重升级到了一种对于一个生命的怜悯和救赎，他对于这个影片当中那个小男孩的爱是在之前非常少见的，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因为这个跟他的整个人物性格其实是非常一致的，他甚至可以选择牺牲自己去救这个小男孩。这个结尾当中就是这个门开了，然后阳光洒进来一片光明，就是 我觉得虽然还是稍微 cliché 了一点，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接下来还要给大家分享的两部作品呢，都是国产作品，留到最后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是近几年，就是有了流量，有了社交媒体，有了这种狂热的粉丝之后，就是更多的从质量就变成了数量，真正有营养的东西或者说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变得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我把这两个国产作品放到最后，其实是首先就是还是对这两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尊敬，然后也很想鼓励更多的国产作品就是变得越来越好。第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国产作品叫做《别云间》是2020年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它是一个古装的电视剧，然后它是鹤唳华亭，就是另一个剧的一个衍生作品，可以说它是鹤唳华亭的第二季，对，但是它给它换了个名字叫《别云间》。
直到今天朕才发现他居然是朕的儿子里面最像朕的。
马蹄细心，王不留行，却已经哭得够多了，只希望这一次不要等太久。
是你的，今生今世，生生世世，都是你的。
丧乱济贫，济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
你到底是什么人？
堂弟之华，恶夫为伪；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萧郎应堪配郎都，丹青不灭亦不消。
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带走。
臣会一直陪着殿下。
既是有生，也是兄弟。
就是为了让朕心痛难受，让朕后悔，呵呵，朕偏不遂他意。
给爹爹开开门吧。
首先鹤唳华亭他跟别云间他们都是那种集数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古装剧了，就我总感觉这个中国的古装剧或者各种剧都喜欢把这个集数弄得很长很长，很多很多集，然后我每次看到那种有这么多集的，我都很难有毅力坚持的给他追下去。当然除了像那种《甄嬛传》《如懿传》啊，就是他的时间跨度很长，他从一个人的这个年少时期一直讲到了死亡，就是他这个时间跨度如果很长的话，那当然他得拍的比较长。然后呢，鹤唳华亭跟别云间这两个剧都是很简略，然后集数比较少，还挺少见的，其实就有点像那种网剧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就是有点像限定剧，有点像 Netflix 那种靠拢的那种集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好消化，很容易消化。鹤唳华亭应该是在别云间出来的前两年，应该可能18年，具体时间我也忘了，出的一个剧。别云间2020年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剧，然后直到我去年感觉在看豆瓣上面的这种高分古装排行榜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个剧，然后他们说这个是鹤唳华亭的第二季，然后我就整个人震惊了，我说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个剧存在，然后看完马上给了他一个5颗星。我给他的评价如下，一个字，美。人美，台词美，摄影美，场景美，服装美，每一个主演都太到位了。这部剧最难得的是大意总关于江山社稷，但却把情感细腻到了极致。罗晋太适合诠释小妾但有大勇的人物了。在这个剧里面，他的这个男主角就是罗晋，然后女主角是李一桐， 罗晋呢，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剧，具体是哪些我忘了。我很喜欢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天然的，怎么说呢，就是你天然的想要看他。他并不能说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非常非常帅的男演员，但是他的身上有种少年感，是很不做作的那种少年感，很真诚，然后非常质朴的那种纯粹的感觉。这个是我对罗晋这个演员的一个大概的想法。然后李一桐，他我觉得我在看鹤唳华亭之前是不知道有这个演员存在的，所以我当时看鹤唳华亭的时候我只认识罗晋一个演员。看完了鹤唳华亭之后，我非常喜欢李一桐这个演员，就是当然除了鹤唳华亭跟别云间这两个剧之外，我也没有看过李一桐的其他的作品，所以很遗憾，就是其他并没有让我很感兴趣的作品。但是这两个剧我很喜欢这两个主角，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是有 chemistry 的，所以选角很好。他不是说只奔着他们的流量或者粉丝或者 whatever 才选的这两个人。然后呢，这两个人都特别适合演古装。我认为罗晋，我之前看过他的某些古装剧，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演那种天真毫无心机然后很善良的一个王子，就是贵族公子这样的形象，太子或者说。然后李一桐呢，他在这两个剧里面都是扮相非常漂亮，然后非常的江南书香小家碧玉气息的那种女孩子，她的这个长相就是很天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挺喜欢的。然后两个人在里面的表演啊，他们俩的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碰撞啊，我觉得还是很到位，很到位的。就除了这两个男女主角之外，包括演这个皇上的这个演员，然后包括演太子的老师的这个演员，然后还有演太子的这个应该是什么关系，舅舅的这个演员，包括演他表弟还是表哥我忘了，他们两个是应该是表哥，对，他表哥的那个演员，我觉得表演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在这个剧里面，首先这个罗晋一上来他就是太子了，然后也不需要说争抢什么太子之位什么的，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他有一些兄弟们，他爸爸还有其他的儿子们，包括他爸爸还有其他的妃子们想要觊觎他这个太子之位，所以他就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要跟这些人进行 battle。 但是他这个人他本身是，他这个剧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特点叫小妾但有大勇。罗晋的这个角色跟李一桐这个角色，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在一些小事上面还是比较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他没有那么勇，但是他在一些大事关于家国关于情义的情况下，他们是会豁出去的。这个性格特点很有意思，选角真的太好了，就是他们能把这个小妾但有大勇就是演到了一种极致。除了这个太子罗晋他要跟这些觊觎他太子之位的人 battle 之外，他还有一条更加细腻的情感线，其实并不是他跟李一桐之间的情感线，就他跟李一桐之间的情感线反而是次要的。他其实最主要的他想要获得的是他的父王，他的父亲的爱，就是对他不只是一个皇上对于太子的这种望子成龙，想要给他重担，要信任他，要把国家交给他这样的一个关系，更是一个就是一个平凡父亲跟儿子之间的这种父爱亲情，在罗晋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当中是没有的，然后也是他一直想要获得的。但是呢，由于他的母亲皇后很早就去世了，然后他的母亲的哥哥也就是他的罗晋这个角色的舅舅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然后他手握兵权，然后皇上也很需要他，所以就是遇到了这种困境，就是他怕如果给太子罗晋太多的权力和信任 或者爱的话，那么他的舅舅就会以权谋私，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可以当皇上了，然后就可能会篡位啊之类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在，就是这个父亲不想要给儿子太多的权力，让他得寸进尺，然后这个儿子呢却一直只想获得父亲的爱，所以他们两个的这种冲突就一直没有办法化解，然后一直持续到了别云间，也就是鹤唳华亭第二季的最后的结尾，他的父亲终于开始想要当一个爸爸了，但这个时候罗晋他这个角色已经死掉了。最后一集我真的哭得非常惨。所以这个剧它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它不拘泥于男女的情感，因为很多国产的都市现代剧啊，包括古装剧啊，都喜欢找一个流量很多的男演员跟一个流量很多的女演员，让他们两个组成一个 CP， 对吧？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磕 CP， 想看他们哎呀还有没有更加甜的那种戏份啊之类的。但是在这个剧当中，就算罗晋跟李一桐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这么的好，这么的甜，就是甜中带苦，苦中带甜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剧并没有聚焦于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加把重心放在了这个父子的关系上面，然后再把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随着这个父子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是是一个次要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尝试，然后我觉得很成功。2023影视片单红榜的最后一个作品是一个国产综艺节目，它就是《再见爱人三》。
每一桩摇摇欲坠的婚姻，尽头都是一座冰山，体面凝结成霜，浮于海面之上。那些难以宣之于众的悲苦，则向下冻结成巨大的山体，在不被觉察的注视中，隐痛缓慢生长，直至寒冰万里。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呢，我有吐槽我的婚姻啊，但是大家却说哇，她好幸福啊。其实在一段时间内，我会问自己说，我有这么幸福吗？就是那种感觉。
现在如果我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在朋友看来，我们俩金童玉女，童话般的爱情，美好的不得了。
结了婚之后反而越来越过不到一起去。
我们总是给人感觉都是外表看起来特别好，但实际吵架特别频繁。
我从20岁开始到今年32岁，我所有的青春都与这个人有关。我走到今天，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婚姻之爱，赋予我们重塑爱人的巨大能量。这能量带来承托与治愈，也将掌控与爱的边界一再冲刷模糊。
我已经30多岁了，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有一点自己的主见？你还是要控制我。
你要脑子不够用，你就少说话。
我见过你爱我的样子，我知道你不爱我啥样。我知道我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的爱情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摸着良心讲，婚前婚后你对我的差别态度到底有多大？
我不否认。
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一棵树木想要肆意生长，又不忍舍弃围墙的保护，我们明白了困死的冤屈。
我从20岁开始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人了，一方面想逃离，一方面又离不开他。
人生向前，旧时的钉子却往往将人钉在原地。
我就直说，我真的受不了了。
现在我们俩的状态都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
你能不能放过我？当你伴侣太累了。
娟娟真恶心，
说得过分了吧。
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将一段关系练成永恒？喊声落在旷野里，
我希望
分
压一压人，
砸入无垠的大海。
那人是不是我娘命？
监视中的警察叫我也是我对，
怎么能又让我来解决啊？你自己咋不解决？
我哪一份工作哪一个事情我不努力没把它做好，每一次都来狡辩，都说我这干嘛呢？
金志文碎成叹息。每一段关系的丰盛绽放都需要经历撕裂与弥合，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
老婆，我要向你说声对不起。
我是你的一面镜子，你好我就好。老刘，咱俩一辈子生死与共，
我希望我能让你感受到爱。儿清，我以后改。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那些温柔誓言留下的火焰，依然是爱的证据。
加油！加把劲！
太阳出来了！
冰川之下，也有爱意万里。再见爱人第三季。
我给他是一个五颗星，然后我很喜欢再见爱人的是整个系列，虽然就是再见爱人的第二季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感觉请的嘉宾啊，包括一些整个综艺的套路啊，都有一点点无聊，但是不妨碍再见爱人它这个系列是一个我觉得国产作品当中非常稀缺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我很为再见爱人它是一个国产作品而自豪而骄傲，因为它是我看过不管是国内外就是很多综艺来看，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综艺，然后它是一个真的能够让人思考而不仅仅是给人欢乐，或者说它其实里面很少有欢乐。大家看综艺一般是为了放松，一般是为了娱乐开心，所以大家喜欢看那种开心的综艺性比较强的综艺节目。但是我觉得再见爱人它反而是没有说刻意想让你开心，它反而会让你很难过，它会让你生气，它会让你愤怒，它会让你思考，它会让你反思自己的亲密关系的一个作品。我对再见爱人三的评价是，我不想评判这个节目是否真实，或者嘉宾是否在真实呈现他们日常的婚姻状态，因为没有真实的电视，但可以有让节目看起来真实的电视制作，而再见爱人的团队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制作者对每个嘉宾真实的共情和理解。正因为每一台摄像机是有温度的，所以观众也能感受到很深刻很强烈的喜怒和哀乐。我们需要这样的综艺，它也许娱乐性不够强，但它的社会性意义带给我们了思考和启发。因为人需要被他人定义，因为人是一个关系动物，因为爱和被爱是人能够成长的必要课题。因为我在再见爱人这个作品的评分里面，我经常看到有网友评价说好假，然后说这些人都在演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不管它是，就算它是纪录片，它都不是100%真实的，因为所有人在面对镜头的情况下，当然除非他不知道有镜头的存在啊，只要他知道有个摄像头在拍他，他都会呈现出一种不能100%真实的状态，因为他知道有人在记录他，这是一个人的本性，他都会呈现出一种他希望别人看到的他的模样，他的行为，他的表现。所以没有任何电视电影作品是100%真实的，除非他看不到摄像头，他不知情。但是纪录片并不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就是每一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他都要在拍摄之前要告知他的 subject 说我要拍你了，可不可以？然后他的这个 subject 要签署一个同意书，然后同意自己的影像会被记录。他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拍了的话，这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想要发表这个作品的话，想要发布这个作品给别人看的话，他还是要让这个 subject 签署一个同意书，就是要让他看过所有的这个 footage， 然后让他决定让他同意能不能发表给别人看。这个时候他有选择权，他说我选择删掉什么东西，我选择保留什么东西，或者我选择压根不让他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这个都是一些法律层面的东西不谈。那我想讲的是，就是包括我在这个评论当中也写到了，没有真实的电视，但可以有让节目看起来真实的电视制作。它可以不真实，但是因为这个综艺节目的一个编排，它的导演，它的制作，可以让我们觉得他们这些夫妻是在真实的争吵，是在真实的探讨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这个是还是很厉害的。因为首先婚姻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它能够把这个婚姻首先放在这个公众层面让大家去评判，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就是首先这些嘉宾也是很勇敢的人，就算知道可能自己会被骂，会被全网批评，然后社会性死亡，但是他们依然就是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这一件首先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然后再是因为这个制作团队，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温度的一帮人，我觉得他们在真实的在共情和理解这所有的嘉宾，他们在经历婚姻当中很痛苦的时刻，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综艺是很有良心，很有温度，很有人情味，所以我会一直支持这个节目，只要他不要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娱乐性不够强，然后说要么我们来一点娱乐性，让这些夫妻什么去比赛去玩游戏什么的，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节目就彻底烂掉了。但我觉得如果按照今年这样的方式持续发展下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红榜的主要的节目就讲完啦，但是其实所有在红榜里面的内容不止这一些，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想讲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想分享给大家的几个作品我都给他们列举下来了，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中文名《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是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电视剧。然后还有这个朴赞玉在2000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 JSA Joint Security Area， 中文名共同警备区。然后是去年非常火的一个 Netflix 剧叫 Beef 怒呛人生， Ali Wong 跟 Steven Yeung 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A24 的电视剧，非常的有电影感，然后很艺术，很有 A24 的风格，这两个演员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牛逼厉害。然后再是一个 Netflix 的另一个纪录片电视剧叫 American Manhunt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中文名全美吉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我觉得节奏很好，没有废话，非常清晰的叙事。然后还有是一个国产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集数非常少，然后但是节奏非常的踏实，表演非常的好，剧本也非常的好，然后意义很深刻。 Netflix 的另一个纪录片电视剧是讲 David Beckham 的一个专门的电视剧叫 Beckham， 就叫 Beckham。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非常的有爱，把 Beckham 跟他的家人家庭的整个氛围传达的非常的好。他是一个 a man of love, passion, talent and responsibility， 然后我觉得就是把 David Beckham 一个 family man 的形象塑造的很到位。 OK, that's everything， 终于分享完啦，希望大家喜欢2023影视片单红榜，然后也希望大家和家人和朋友或者自己度过一个很开心的农历新年。 Some Sense 的下一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Some Sense